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也谢谢陈长老的介绍，
多谢陈长老的介绍，
也感谢神刚刚诗歌敬拜小组带领我们有美好的敬拜，
也感谢主当初带领小组诗歌小组带领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
昨天晚上的聚会蒙主的恩典，
昨天晚上的昨晚的聚会得到神的恩典
今天早上也有机会跟贵教会的长职还有宣教部的同工一起有这个讨论的时间有两个多小时
感谢主今朝有两个钟头同教会的执掌会同埋呢个宣教事工的同工有两个小时的分享
我个人感觉到获益良多，感谢主。
我自己就好感谢主，好多事可以同你们分享。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进行着第二堂的聚会。
今晚我哋就第二场嘅聚会。
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这样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咁样讲，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描写一个正常基督徒他各方面的生活。
罗马书十二章是讲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各方面的生活。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这章圣经里面就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包括奉献、侍奉、彼此相爱、祷告。
在这里就讲到一个正常基督徒在各方面有侍奉、有这个祷告、有奉献，
还有喜乐、谦卑、以善胜恶，
还有谦卑、慈爱。
也讲到我们为主做见证传福音，
又讲到为主传福音作见证
等等，这许多的方面
有各方面。
但是你知道在这张圣经里面的中心的一节经文是哪一节吗？
你知不知道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经文是哪一句呢？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总共有二十一节的经文，
在罗马书十二章总共有二十一节的经文，
而其中的第十一节就刚好是这整张圣经的中心经文。
第十一节啱啱喺正中间，亦系呢一章嘅中心经文。
这里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当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
当你读呢一段经文嘅时候，
这节经文的中心在哪里呢？
呢一段经文嘅中心喺边度呢？
就是要心里火热，
就系心里火热。
今天我们主的心我们主的心感到最担忧、最难过的，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我们的心冷淡了。
今日神最担心、最失望的就是我们这一班属神的子女心里边淡了，不火热。
我们失去了那颗火热的心，
我们失了当初火热的心。
今天我们的主何等的盼望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来参与这个大使命，来传福音、来宣教。
主是多么希望我们有这个火热的心来参加大使命，就全世界去宣教。
当我们面对这个大使命的吩咐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大使命的吩咐，
目前在普世的教会，
目前在全世界的教会，
热心的基督徒是有的，但却是少数。
热心的基督徒是有，但是只是很少数。
很多人的心是冷淡的，
很多，但很多人的心都是冷淡的。
所以这第十一节的经文对我们有心参与宣教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
所以第十一节里面对一切想参加宣教的弟兄姐妹是一件很重要的一段经文。
要心里火热，
要心里面火热。
为什么我们需要心里火热呢？
为什么我们心里要火热呢？
因为要心里火热，这是最讨主喜悦的。
因为心里火热是讨神喜悦的。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怎么知道呢？
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启示录第三章十三十四节我们很熟的经文。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听
主欢喜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来宣教，来为主传福音。
主是希望我们有一个火热的心来宣教、来传福音。
如果我们的心是冷淡的，或者说我们的心是不冷不热的，
如果我们的心是冷淡的，是不冷不热的，
主厌恶这样的儿女，
神就是很讨厌这样的言语，
主必从他的口中把我们吐出去，
神一定将我们在他的口里面吐出去。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神何等盼望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啊、
神是怎样希望我们有一个火热的心。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神的心是火热的，
因为神本身的心是火热的。
我们的主那个火热的心是没有办法透过一个不冷不热的神的儿女在这样一个儿女的身上把它见证出来，把它表达出来的。
因为神本身很火热，不能够忍受在他儿女里面有不冷不热的情形，所以就将这个情形表现出来让我们知道、
啊、我想各位都知道，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加拿大跟美国交界的地方，
在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地方、
啊、有世界、啊、最出名的尼加拉大瀑布，
有全世界出名的尼加拉瓜大瀑布。
那根据统计呢，每一分钟有50万吨的水、啊、就流经、啊、冲过这个尼加拉大瀑布，
每分钟有50万吨的水冲过这个尼加拉瓜大瀑布。
可是在1948年3月29日呢，却发生一件奇怪的事。
1948年3月18日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发生、
啊、整个瀑布呢突然静止了，
整个瀑布突然停了。
那些在附近的那些居民呢，他们平常听惯的水声，
在附近的居民平时成日听到这个水声的，
对这个突然而来的奇迹呢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突然之间有这个停止了水的 奇观的时候都很惊奇，
大家都以为这可能是世界末日的一个讯号，
他们以为这个世界末日了。
直到30个小时以后，这个水流才重新恢复过来。
30个小时之后水又重新再流过、
啊、这到底是、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在美国这边伊利湖的这个有一块冰块呢，被这个飓风给吹动了。
因为在伊利湖，在美国伊利湖那边，因为风吹有一个很大的冰，
而成吨的冰块呢，就堵住了水牛城附近尼加拉河的一个入口处。
这个很大的冰就塞住了在水牛城附近这个大瀑布入水的地方，
以至于挡住了这个水流，
就挡住了那些水流。
一直等到这块冰块飘开了以后，
要等到那块冰块飘开了，
水流才重新恢复过来，
水流再重新恢复。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神在你我生命里面的这个恩典的活泉，
神在我们生命，你和我之间生命当中的火泉，
我们那个蒙恩得救的见证，
我们蒙恩得救的见证，
我们信福音的见证，
我们信福音的见证，
也会被我们那个冷淡的心给阻挡住的，
也会被我们冷淡的心挡住了。
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福音使者啊，直到地极，当我们要参加这个宣教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福音使者直到地极的时候，
若是要讨主的喜悦，
如果是要讨神的喜悦，
我们就必须要心里火热，
我们一定要心里火热。
为什么要心里火热？
为什么要心里火热呢？
心里火热不但能够让我们讨主喜悦，
不单只是让我们讨神的喜悦，
心里火热还能够让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
心里火热还使得我们不会被魔鬼留地步。
彼得前书5章8节那个经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
彼得前书5章7-8经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
那里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那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不是任何人他都可以吞吃的，
魔鬼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吞吃的，
他乃是在那里寻找，
他在那里寻找，
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找到那些可以被吞吃的人。
而哪一种人是可以被吞吃的呢？
哪些人可以被吞吃的呢、
啊、就是冷淡的人，
就是那些冷淡的人，
就是那些不冷不热的人，
就是那些不冷不热的人。
好比说有一只苍蝇飞了过来，
好像有一只乌蝇飞了过来、
啊、如果这碗汤是非常烫的话，
如果这个飞很飞得很快的话，
不这碗汤是很烫的话、
哦这个哦、如果那个汤很热的话，
那么这只苍蝇就不敢靠近，
那个乌蝇就不敢就是飞得很近、
啊、但如果这个汤冷了，
当那个汤已经冷了，
这个苍蝇就可以任意的在这个汤面上呢，在那里这个爬动，
那个乌蝇就可以随意地在个汤的上面爬来爬去。
同样的，当你我有一颗火热的心的时候，
同样当我和你有一个火热的心的时候，
魔鬼就不敢靠近我们，
魔鬼就唔敢靠近我哋。
只有当我们冷淡的时候，魔鬼自然而然就会靠近我们。
当我哋心里边冷淡咗，魔鬼就会靠近我哋。
我们看见那个圣经里面记载，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的时候。
当圣经里面的故事讲到但以理在这个狮坑的时候，
在但以理的周围有许多的狮子，
在但以理周围有很多很多的狮子，
但是没有一头狮子敢靠近但以理，
但是没有一只狮子能够亲近但以理，
因为但以理的心是火热的，
因为但以理的心是火热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火、啊、心里火热的人，
如果我们做心里火热的人，
只有这样呢，魔鬼才会远离我们，
魔鬼才会远离我们、
啊、中国近代史上神所重用的仆人王志牧师，
在中国里面神所重用的王志牧师，
王志牧师是福州人，
王志牧师是福州人，
当他年轻的时候到上海读大学，
年轻的时候去到上海读大学、
啊、跟他同房的那个、啊、寝室的室友呢，早他一天就搬进了这个宿舍，
俾佢同室嘅室友早一日搬咗去宿舍里边。
啊，原来是啊，在啊上海附近的啊这个一个小城市里面的一个公子哥。
原来咧系佢个室友系一个附近一个上海附近一个城里边一个公子哥儿。
当他搬进这个宿舍以后，
当呢个人搬入宿舍之后，
他就想说，这么难得能够来到上海读书。
咁难得嚟到上海读书，
心里面就想趁着学校还没有开学，功课还不是那么紧张的时候，想去上海的夜总会逛一逛。
哦，佢就想未开学之前，功课唔忙之前，就去上海嘅夜总会去玩下。
可是他想一个人去逛夜总会，那多没意思啊！
一个人去夜总会玩系好冇意思嘅。
于是心里就想，等他的同房啊同寝室的室友进来以后，约他一起去逛夜总会。
咁啊，希望就佢嘅室友嚟咗之后，就约佢一齐去夜总会。
等到王志牧师住进了这个啊宿舍，
当王志牧师入咗呢个宿舍之后，
就先跟这位公子哥打了个招呼，
就先同呢个公子哥也打咗个招呼，
然后把他的行李就放了下来，
将佢嘅行李摆咗落嚟，
然后打开行李以后，就从里面拿出一本圣经放在他的书桌上，
喺佢嘅行李里边就攞咗佢本圣经摆咗喺书台度，
然后就跪了下来做了一个祷告，
咁就跪咗喺度作咗个祷告，
感谢神带领他平安的从福州到上海来读书，
感谢主就能够喺福州平安咁带到过嚟上海读书，
这个公子哥在旁边从头到尾冷眼旁观。
这个公子哥也站在旁边冷眼旁观，
他心里想，像这样的人有可能跟他一起去夜总会逛一逛吗？
说你这样的人哪里有机会会跟我一起去夜总会玩一下呢？
于是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就不再有这样的念头。
是的，因着王志牧师心里火热，
王志牧师心里火热，
这样的人魔鬼对他没有办法，
这个这样的人魔鬼才不会对他有办法的。
为什么我们需要心里火热？
为什么你心里要火热呢？
因为一个心里火热的人自己先得着益处，
因为心里火热的人自己先得到益处。
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一到三节的经文，
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一到三节的经文
就讲到，有一条毒蛇呢藏在一捆柴的里面，
那一条毒蛇在一捆
那个木材的里面，
一捆的木材里面、
啊、在那里面是那么的舒适、啊、舒服安乐，
在那份木材里面很舒服，
但是这条毒蛇呢为什么后来跑了出来呢？
这个毒蛇为什么会走了出来呢？
因为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热了所以跑出来，
这个经文说因为热了所以这条蛇跑出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能我只是说可能、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就可能、
啊、并不是说一定有，
并不是说一定有，
可能在我们内心的深处，
在我们内心的深处、
啊、藏了一条毒蛇，
在我内心深处藏
了一条毒蛇，可能在我们内心的深处，
在我们内心深处
有一种、啊、隐而未显的罪，
有一些隐而未见的罪、
啊、我们从来没有发现，
从来没发现，
竟然我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罪，
竟然在我心里面有这样的罪，
但是如果我们心里火热起来，
但是当我心里火热的时候，
这条毒蛇它就受不了了，
这条毒蛇就受不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那颗隐而未显的罪，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心里面隐藏的罪
就好像这条毒蛇一样，
就好像这条毒蛇一样，
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深处，
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深处，
我们从来不知道，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等到我们心里火热的时候它才会跑出来，
当我们心里火热的时候就跑出来。
所以心里火热对我们自己本身有着极大的益处，
所以心里火热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益处。
中国近代史上另外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宋尚杰博士，
在中国里面有另外一个神的大仆人宋尚杰博士
啊，他就曾经做过这么一个见证，
他曾经做过这样的见证。
有一次啊，他在外面领一个布道会，
有一次他引带领一个布道会
啊，那天早上他起来灵修的时候，
那天早上他起身灵修的时候，
他发现他没有办法跟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一个交通，
他发现那天早上他没办法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交通，
于是他就低头向神祷告，
他就低头向神祷告。
他到底是有什么隐而未显的罪拦阻了他跟神之间的交通呢？
就问神，我有什么隐藏的罪影响了我跟你的交通呢？
于是神光照他，对他说， 你这个偷了十九块钱。
神就光照了他，告诉他你偷了十九元、
啊、事情是这样的、
啊、那件事是这样的。
原来当年这个宋尚杰博士呢，他从上海到江西的九江去领这个布道会。
原来是这样的，当初他在上海去江西的九江那里领会，九江的领会、
啊、这个船资呢是十九块钱，
那个船票是十九元、
啊、上海的教会已经先帮他付了这个船票，
个上海的教会已经帮他付了个船票。
等到他搭船来到了九江，
当他搭船去到九江的时候，
九江教会的同工就在码头上接他、
啊、九江的同工在码头上接他，
一见到宋博士问他第一句话就说，你这趟来船资是多少钱呢？
一见到他第一句就问他，你坐船来个船票是多少钱呢？
他就回答说十九块钱。
他就回答说十九元。
于是九江教会的同工呢就连忙、啊、给了他十九块钱，
九江的教会的同工很急的就给了他十九元、
啊、他就接受了，
他就带了袋。
但是就因着宋博士他心里火热在那里领这个布道会，
因为宋博士心里火热在那里带这个布道会、
啊、以至于他在神的念光当中看见自己还有着隐藏着那个贪财的念头，
所以发现他在神的面前有自己这个贪财的这个念头。
他一得着圣灵的责备，
就接到了这个圣灵的责备，
就马上把这十九块钱还给了九江的教会，
即刻就将那十九元退回给九江的教会。
所以心里火热，
所以心里火热，
实在对我们自己本身有着极大的益处，
对我们本身有极大的益处。
再来，为什么我们要心里火热？
为什么我们要心里火热呢？
有一颗火热的心，
有一个火热的心，
能够使我们胜过许多的艰难，
使我们可以赢，可以使我们可以就是胜过很多的艰难，
然后跨出这个传福音宣教的脚步，
可以跨出传福音的脚步。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拣选保罗，
我们知道主耶稣挑选了保罗，
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
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
向以色列以外的人传福音，
向以色列之外的人传福音。
可是当时的基督教呢，只是一小群人的活动，
当时来说基督教只是基督徒只是一个很小群的群。
是什么原因能够促使保罗三次的外出旅行布道？
什么东西促使到保罗三次去传道呢？
他的足迹踏遍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他的足迹走遍了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这个撒玛利亚，
甚至到了当时的地级罗马，
甚至去到当时的地级就是罗马。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七节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八节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保罗这样说，更是因着自己的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
因为藉着心里的热心，情愿去你们那中间。
是的，火热的心，
的确是火热的心，
使得保罗不以性命为念。
使保罗不以他自己的生命为重要，
以至于完成了主在他身上的托付，
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托付。
近代被称为、宣教先锋的克里威廉，
今天被称为宣教先锋的威廉克里、
他原来是一个皮鞋匠，
他本身是一个做皮鞋的师傅、
当他在那里、这个开皮鞋店的时候、他的背后就挂着一幅世界地图，
当他当初在他的鞋袍的时候，他的背就背着一个当时的世界地图。
他常常忙里偷闲，站起身来伸伸懒腰，然后望着 这张世界地图。
当他做得很辛苦要起身伸下懒腰的时候，就看着这个地图。
他仔细看这个地图说，哦，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啊，还没有福音传到那里。
他就说，哈，在这个地图上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还没有福音。
他就看看这个地方有多少人，那个地方有多少人口，他就发现还有好多好多人仍然在救恩的门外。
他就发现这个地方有多少人，那个地方有多少人，他就发现好多好多人还在救恩的门外。
他就在神的面前思考说，
他就在神的面前思考，
那些失丧的灵魂怎么办啊？
那些丧失的灵魂怎么办呢？
谁要去向他们传福音呢？
谁要去传福音给他们听呢？
所以他就常常望着这张世界地图在那里祷告。
他常常望着这个世界地图在那里祷告，
然后祷告祷告到最后的时候就喊着全世界全世界，
祷告祷告祷到最后了，尾就在那里大叫全世界全世界。
他的心里就火热了起来，
他的心里面就火热了起来。
啊，在当时的这个英国中世纪一直到十八世纪末，
到当时中世纪的时候，在英国一路到十八世纪末的时候，
有一种神学的思想影响着当时的教会，
有一种的神学思想影响当时的教会和教徒，
使得很多的信徒都不愿意起来到外面传福音，
使得很多当时的基督徒都不愿意出去传福音。
因为当时的神学思想是这样说的，哦，神已经在我们的当中设立了他的教会。
当时的思想就是这样，就说神已经在我们当中建立了他的教会，
神在这个时代只赐下牧养教会的这个恩赐，
在这个时代就是要牧养教会的恩典，
而不是使徒时代那个传福音宣教的恩赐，
而不是当初在使徒时代传福音的恩赐。
这位克里威廉，这位宣教先锋，
威尼克兰这个宣教先锋，
当他从看这个世界地图，为这个世界地图里面那些还没有得听闻福音的人祷告的时候，
当他在这个地图前为没有得救的人祷告的时候，
心里面有个极重的负担，要到那些地方去传福音，
心里面就极之触动，想去那里为他们传福音。
所以有一次在教会开同工会的时候，他就站了起来，
有一次在教会开同工会的时候，
他说，我们在英国实在是应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信还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去。
我们在英国的信徒应该将这个福音带去没听过福音的人的中间。
这个时候在他们当中有位老先生就站了起来，
他当中有个老先生就起身这么说，
就对他对克里威廉说，年轻人你坐下，
就对这个卡里威廉说，年轻人你坐下。
就在教会的大庭广众当中，
就在教会的大庭广众当中，
一盆冷水浇在克里威廉的头上，
在他头上倒了一盆冷水。
这位长者对克里威廉这样说，
这个长者对克里威廉这么说，
年轻人我告诉你，
年轻人我告诉你，
神要去拯救那些没有听闻福音的人，
如果神要拯救那些没听过福音的人，
他自己会去，
他自己会去，
用不着你我去帮忙，
不需要你和我去帮忙。
感谢主，克里威廉没有坐下，
但是很感谢主，克里威廉没有坐下。
是的，他外表看起来他是坐下了，
外表睇上嚟，佢系坐咗落头。
那是一个礼貌上的坐下来。
呢个礼貌上，长者咁讲要坐低。
但是他的心里没有坐下。
但个心里边仲系企喺度。
因为那盆冷水没有浇熄他里面的那个热火。
嗰盆冷水并冇将佢心里边嘅火热消失到。
克里威廉里面那个火热的心。
克里威廉火热嘅心。
就催逼着他。不久过了不久以后，就到了印度去开始传福音。
火热的心就催逼他不久就去了印度传福音。
是的，只有一颗火热的心，
是他火热的心，
才能够胜过一切的拦阻，
是胜过一切的拦阻，
跨出这个宣教传福音的脚步，
跨出这个传福音的脚步。
最后火热的心还能够产生属灵的影响力，
最后火热的心仲可以造成属灵的影响力，
感动别人也照样去做，
感动其他的人也照样去做。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二节明明的这样对我们说，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二节这么说，
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
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
在日本的东京，
在日本东京
早年的时候有位王医生，
早年嘅时候有个王医生，
他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
系一个好爱主嘅弟兄。
他有一段非常奇妙的信主的见证，
佢有一个非常奇妙信主嘅见证。
这位王医生早年在中国的青岛出生。
他早年在中国青岛出生，
在中国和日本战争的时候，
在中日战争的时候，
他逃难逃到了广州，
他逃难逃了去广州，
他进到广州的中山、医学院里面 读书，
他在广州的中山医学院读书、
后来他在读书的时候因为营养不良，他得了非常严重的肺病，
因为读书的时候这个营养不良得了一个很严重的肺病，
在兵荒马乱当中，
在兵荒马乱的时候，
他就被送到湖南湘雅的一间医院里面去医治，
就送到湖南乡下里面一个医院的医治，
经过医院的医生详细检查以后，
经过医生详细检查之后、
医生觉得他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觉得他没什么希望了，
就把他放在病房里面让他等死，
放在病房当让他 等死。
可是在这个医院里面有一位医生，
但是医院里面另外有个医生，
却是每天早上都来到他的病房探望他，
每天早上都去到他的病房去探他，
并且为他祷告，
并且为他祷告。
有一天这位医生一早呢又进到他的病房，
有一天这个医生又一早来到进了他的病房，
拿起他的病历表呢仔细看一看，
拿起他的医历表仔细看看，
就跪在他的床边来为他祷告，
跪在他床边为他祷告，
等他祷告完了以后离开这个病房，
就将他祷告完了之后就将他搬出这个病房。
这个弟兄摸摸刚刚医生祷告的地方，
这个弟兄就摸过当初医生祷告的地方，
刚刚那位医生祷告竟然眼泪滴湿了他的 床铺，
这个医生祷告的时候他的眼泪竟然流湿了他的床铺，
这位弟兄感觉到非常的稀奇，
这个弟兄感觉到很奇怪，
他心里面想这个医生他不认识我，
他就说这个医生都不认识我的、
跟我非亲非故的，
跟我又没有亲戚关系，
可是为什么他每天早上都来关心我，
为什么他每天早上都来关心我呢，
而且今天还为我祷告到泪流满面呢，
为什么今天他祷告还祷告到泪流满面呢，
于是他的心开了，
他的心就开始开
了，他相信并且接受了耶稣基督，
相信而且接受了耶稣基督，
接着一件奇妙的事，一件神迹也发生了，
跟着一个奇迹又出现了、
就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呢，他的肺病竟然完全的痊愈，
在很短很短的时间他的肺病竟然完全的痊愈，
从此以后他就公开的到处为主做见证，
从此之后他就公开的到处为神作见证，
等到战争结束他有机会、去到日本，
当战争结束之后他有机会去到日本，
他在东京的家呢就开放成为聚会的地方，
他在他东京的家他就开放了作为聚会的地方，
他们全家都热心爱主，
他全家都热心爱主，
他的女儿更奉献做了传道，
他的女儿还奉献了做了传道，
是的，当年那位医生的热心，
当的确是的，当初那位医生的热心
激励了这位王弟兄啊，
激励了这位王弟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心里火热，
心里火热，
既然有着这么多的益处，
竟然有这么多的益处，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要问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怎么样才能够心里火热呢，
怎么样才可以心里火热呢，
我们心里火热是怎样产生的呢，
心里火热是怎样发生的呢，
首先第一个需要有一颗委身的心智，
第一一定有一个委身的心智，
我们再打开罗马书第十二章来看，
我们再打开罗马书十二章来看，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是在第一节先讲到委身，
第一节就讲到委身，
然后才会有第十一节讲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然后先至十一节讲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
所以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看见只有一个真正了解委身真理的人，
所以在这里来看只有一个真正明白委身真理的基督徒，
才会热忱而且持之以恒的在那里宣教传福音，
那就会永恒在这里热心的传福音。
1875年出生的史怀哲，
1875年出生的史怀富，
当他29岁那一年，
当他29岁那年，
就是1904年，
就1904年，
他常常跟欧洲很多、一些闻名于世的文学家、音乐家在那里谈文学听音乐享受人生种种的乐趣，
在当时在欧洲很出名的音乐家、艺术家、文学家在那里沟通享受人生，
就在那一年的一个秋天的早晨，
就是那一年的秋天一个早晨，
他在家里面一面用早餐，一面就信手拈来、啊、一份报告。
他一边用早餐，一面就看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的题目是来自非洲刚果地方教会的一个请求。
这个报告就是来自非洲刚果一个地方教会的要求、
啊、当他看完了这份报道以后，
当他看完了这份报告之后，
就情不自禁的低下头来，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祷告。
他就情不自禁地在神面前低头祷告，
主啊，求你给我力量，
主啊，求你给我力量，
我要重新去学习做一个医生，
我要重新去学习做一个医生，
因为我要到那边去，
因为我要去刚果。
就这样一直到他38岁那一年，
就这样在他38岁的时候，
他带着神学、哲学、音乐和医学等等的博士学位，还有他的夫人，
他就带着神学、哲学和医学博士的各种的学位和他的太太、
啊、一同前往非洲的朗巴瑞尼，
一直去了非洲的朗巴瑞，
在非常原始的丛林里面，
在非常原始的森林里面，
他亲自动手把那个原来是养鸡房的就改成为一个医疗室，
就亲手就将一个养鸡的地方改成一个医疗室。
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从事委身于非洲整整52年的医疗宣教生涯。
在那时开始就整整做了52年非洲这个医疗宣教的工作。
52年在这个黑暗的非洲大陆，
52年在黑暗的非洲大陆，
受尽了各种毒蛇猛兽、疾病、环境、天灾人祸等等等等的袭击。
在52年代受尽各种饥饿、疾病、就野兽、天灾人祸各方面的影响。
但是他委身的心智始终没有改变，
但他委身的心智一点都没有动摇过，
就因为他委身是这样的坚定，
因为他委身是这么坚定，
以至于他能够持久而且始终热忱的在非洲工作，
一直能够持久而且很热心的在非洲工作，
以至于后来被称为丛林圣人，
后来被人称他为是森林里面的圣人。
1924年他又亲手呢、啊、参与新的一个医院的一个建造，
他就亲身参加一个新的医院的建造，
据说有一块木头呢是需要人帮忙他才能够搬得动的，
听说话有一嚿大的木头要人帮手才可以搬起的，
他就拜托一个在路旁边在那里忙着看书的一个土人呢，请他来帮忙一下，
就请一个在当时一个在路旁挂着看书的土人来帮他手，
没有想到那个人是这样回答的，
想不到那个人是这样答他、
啊、很抱歉我不能够帮你忙、
啊、好对不住我不能够帮你手，
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不能够做这个工作，
因为我一个知识分子就不值得做这些这事、
啊、这个史怀哲听了以后就这样回答说，
这个史怀哲就这样跟他说、
啊、我真是恭喜你，
我真的恭喜你，
我一直也想做一个知识分子，
我一直都想做一个知识分子、
啊、可惜我做不到，
但是我就做不到。
说完了以后史怀哲呢就自己动手搬动那个木料，
史怀哲讲完之后呢就自己动手搬动了个木头，
他不再假手于他人了，
再不叫人帮他手，
就这样史怀哲在非洲默默的耕耘，
就是这样史怀哲就在非洲默默地在那里做了，
他曾经得过50个荣誉博士学位，
他得了50个荣誉博士学位，
但他始终没有离开非洲，
但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非洲。
1952年
他
得着诺贝尔和平奖金，
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他把所得的33000美金呢全部用来改善他医院的设备，
他就将得到的33000美金全部拿来、用来改善他的医院。
所以1955年呢英国的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就颁给他全英国最高的公民功德勋章，
所以就1955年就当时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给他全英国最高的荣誉，
然后当他领完奖以后他立刻又从、这个英国回到非洲，
当他拿到这个荣誉公民的名衔之后立刻又回非洲。
1965年史怀哲满90岁，
1962年当史怀哲满90岁的时候、
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盛大庆祝他的生日，
很多全球地方都是庆祝他的生日。
就在那一年的九月四号，他安息，他被安葬在他一生热爱的非洲，他所亲手建立医院的旁边。
在那年九月四号，他安怀归主，就埋葬在他亲手建的医院的旁边。
我们看到死怀者 是一个何等大的尾声啊！
我们看到死怀者是多么的伟身，
就因为死怀者是这样坚定的伟身，
就因为他坚定的伟身，
以至于带来他五十二年在非洲火热而且持之以恒的宣教侍奉。
我们知道他有五十二年在非洲火热的而且 恒久的侍奉。
再来，一颗火热的心是怎样产生的呢？
再来讲一次，有个火热的心是怎样产生的呢？
乃是在主的真道上受了真正的造就，
在主的真道上得到真正的造就。
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五节，
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五节，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这么讲，
亚波罗就因为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
亚波罗在主的真道上得到教训，就心里火热。
所以我们看见心里火热不是一个盲目的冲动，
所以心里火热不是一个盲目的冲动，
心里火热呢是建立在对真理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
心里火热是建立在真理的明白真理的基础上。
我相信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里面，
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很熟的经文，
就提到两个在以马忤斯这个往以马忤斯去的那个门徒彼此在那里谈话，
有两个在以马斯路上 的门徒彼此谈话，
他们是这样说的，
他们这样说，
我们的主耶稣他和我们说，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就说他同我们，就是主耶稣这样跟我们说，他就这样说，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他同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我们的心不是很火热的吗？
教会历史上的改教运动的坚强之一，加尔文，
加尔文是当初改革宗教 的主力分子之一。
他十三岁就进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
他十三岁就入了巴黎法国巴黎大学进修。
他对每一个学科呢都非常认真的学习，
他对每一个 学科都很用心。
但是因为很年轻就加入改教的运动的行列，
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很后生的时候就加入了改教宗教改教的运动。
也就是这样的缘故，年纪轻轻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四处的逃亡，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年纪很小就要周围逃命，
从一个城市逃到另外一个城市，
由一个城市逃去另外一个城市，
而且必须要经常的改名换姓，
而且经常要改名换姓。
到了1535年，
到了1535年，
这个加尔文 逃命的生涯呢总算在瑞士的巴塞尔呢得到一段喘息的机会。
那时他终于就在瑞士巴塞尔那里得到一段的可以能够唞一下气的时候，
就因为这个加尔文呢有这么一段喘息，他就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
他就把当时很难得的机会，
就把全本圣经的真理呢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有系统的整理，
就将圣经里面的真理有系统的整理出来。
于是在第二年的春天，
在跟着那年的春天，
他就出版了他那本《基督教原理》这本巨著，
就出版了他《基督教原理》这本巨著。
他是用优美的拉丁文写成的，
他是用优美的拉丁文写成的，
然后后来被翻译成典雅的法文，
后来被翻译为很文雅的法文。
过不了多久呢就成为福音派非常重要的信仰的内容，
后来就成为福音派里面最重要的信仰内容，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
基督教原理这本书呢仍然被公认是最世界上最伟大的解经书之一。
基督教原理是被认为当今最重要的一本解经书，
就因为加尔文在圣经上，在神的真道上下了极深的功夫，
就因为加尔文在神的真道上落了很多的功夫，
以至于他心里火热，
以至于他心里火热，
他的一生侍奉就是以赎回光阴这样的态度把握着每一寸的时间，
他一生就以保护光阴这样来就用了他一生的每一个宝贵时刻，
每一分钟他都不愿意浪费，
每一分钟他都不愿意浪费，
甚至到了他病危临终的时候躺在病床上，
到了他到就来要死的时候在病床上，
他都在那里继续不断地重新校对这本巨著，
他还一段不断地在校对他这本书
他的朋友在病床旁边就对他这样说，
他的朋友在病床旁边就这样跟他说，
加尔文 你身体要洁。
加尔文啊，你的身体要紧。
不要再这样啊，写作费神啦。
唔好咁样费神喺为你嘅写作上。
这个加文就吃力地抬起眼睛来啊，望着他的朋友。
佢就好吃力咁抬起佢眼望下佢朋友。
啊，对他的朋友这样说。
佢同佢朋友咁讲。
什么？如果这个时候主耶稣再来？
如果是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你们难道要让主看见我在这个地方 混日子吗？
难道你要叫耶稣看到我在这里混日子吗？
加尔文就是用这样一个火热的心燃烧完他一生的经历。
加尔文就是以这样心里火热来将他一生这样燃烧。
重要的是加尔文他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传道，一个神学里面的老师而已。
加尔文本来只不过传道，只不过神学院一个老师而已，
但是他却发挥了这么大的一个国际性的影响力，
但是就发挥了很大国际性的影响力
啊，更令人感到吃惊的，
特别是人觉得吃惊的，
加尔文的身体啊非常的软弱，
他的身体其实是很弱的，
经常在病痛当中，
经常都有病痛，
但他竟然能够完成这么艰巨的事工，
但是可以完成这样巨大的工作，
主要是因为加尔文在真道上啊领受了教训，
因为他在真道上所学到的功课，
以至于在他里面有一个啊为主燃烧的热火，
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为主焚烧的热火，
一颗火热的心在他的里面，
有一个火热的心在他里面，
这颗火热的心带出一种强烈的意志力，
这个火热的心带出一个强力的意志力，
以至于他能够排除种种的艰难，
可以排除一切的困难，
为主鞠躬尽瘁，
为主尽力。
他在世的享年啊，不到55岁，
他在世只不过55岁。
加尔文有一个标志，
他有个标志，
就是一双手捧着一颗火热的心，
就是一对手捧着一个火热的心。
他有一个座右铭。
他有个座右铭，
主啊，我心为你而献，
我的心为了你而献出，
快速的，至诚的。加尔文的一生就是按照这个座右铭啊而活。
加尔文一生就为了他这个座右铭而活。
再来，这颗火热的心是怎样产生的呢？
他的火热的心是怎样得来的呢？
我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
也能够产生一颗火热的心，
亦可以成为一个火热的心。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一节，
保罗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你藉着神的意志忧愁，
意思说你们啊，你们借着神的意思在那里痛悔。”
你藉着神的意思来个痛苦去改过，
就能够生出火热的心，
就可以生出火热的心。
1738年的时候，
1738年的时候，
英国有名的传道人，神所众的仆人约翰卫斯理，
在当时有个神重用的传教士约翰卫斯理，
他去参加伦敦街头的一个教会里面的早祷会，
他参观当初在伦敦一个教会的早晨的祈祷会
啊，那天的早祷会没有特别的讲员。
嗰日朝头早嘅祷告会冇一个特别嘅讲员。
只有一位弟兄呢站起来拿着马丁路德所写的罗马人书的那个序言啊，正在读着那个序言给会众听。
当时有个弟兄就用咗马丁路德写罗马人书嘅序言读俾当时嚟参加早祷会嘅弟兄听。
啊，他就蒙主光照，看见里面的败坏跟黑暗。
他就藉着这个的沟通就看到里面人生的败坏，
他就禁不住的跪了下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他就跪了下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当他在神的面前跪下来认罪悔改的时候，内心就异样的火热起来。
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内心就火热起来。
这就是约翰卫斯理他重生得救的经历。
这个就是约翰卫斯理重生得救的见证。
当他有这样一个经历以后，
当他有这样的经历之后，
他心里面 有一个极大的负担，
他心里有大的负担，
他要把这样一个重生的得罪的见证呢，去告诉更多更多的英国同胞，
将他得救的见证讲给更多的英国同胞听。
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生活是那样的糜烂，
因为当时英国社会里面的生活是非常之败坏，
贫富非常的悬殊，
贫富悬殊，
道德非常的低落，
道德低落。
于是这个约翰卫斯理呢就骑着马，
于是约翰卫斯理就骑着匹马，
在有生之年，
他有生之年，
他一个矿坑接着一个矿坑，
一个乡下跟住一个乡下、
啊、一个贫民区接着一个贫民区，
一个贫民区跟住一个贫民区，
一个乡镇接着一个乡镇，
一个乡村去了一个乡村，
马不停蹄的，
马不停蹄的
旅行步道三十万英里，
旅行步道三十万英里，
骑在马上讲过四万篇的道，
在马上讲了四万篇的道。
袁维士，你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呢？
点解约翰韦斯利会咁做呢？
因为他心里火热，
因为佢心里火热，
催逼着他到各地去为主做见证，
催逼佢去周围为主作见证。
再来，这颗火热的心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再讲一次，这个火热的心是怎样凑出来的呢？
我们用爱来回应神的爱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火热的心。
我们用爱来回复神的爱的时候，也会产生这个火热的心。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那里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二节这么说，他是为了爱我而为我舍己。
当我们经历了神的爱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神的爱的时候，
我们就禁不住的要用爱来回报我们的神，
就用爱来回报神。
当爱在我们里面形成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带来一个火热的心。
当神的爱我们接受了之后，自然就会有一个火热的心。
我们都知道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
我们都知道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
戴德生十七岁的时候信了耶稣，
他十七岁的时候信了主，
然后也在十七岁那年的、啊、他十七岁那年、啊、教会的圣诞节期间，
在十七岁那年教会圣诞节的期间，
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位在中国的宣教士，那年的圣诞节呢回到英国述职。
啱啱好嗰年有一个佢哋教会嘅宣教士就喺呢、这个工厂，喺中国嘅工厂度翻去熟悉。
这个教会的同工就觉得很难得这位宣教士回来，他除了向成年人在那里传信息分享以外，教会同工也觉得他应该为他安排在年轻人当中来传讲这个宣教的信息。
当时的教会的领袖们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不单止他要跟所有在当时的成年人讲，当然青少年他应该去分享他的当时宣教的见证。
于是就特别安排一个礼拜六、在青年团契的当中，请这位宣教士向教会所有的年轻人来分享。
所以特别呢就在星期六那天呢就请了有个特别的安排，让、这个宣教士跟所有的后生仔谈。
那位宣教士走上了讲台，
那个宣教士上了讲台
就说啊，我是从那个遥远的东方，那个古老的一个国家中国回来的，
我是一个好远东方里面一个古老国家中国那里回来的。
你知道在那个国家的里面每一个礼拜有十万人离开这个世界，
你知不知道在那个地方每一天都有十万人离开这个世界，
每一个月也就是每一个月有四十万人离开这个世界，
每一个月有四十万人离开这个世界，
也就是这个国家每一年有四百八十万人离开这个世界，
每一年有四百八十万的人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你知道吗？他们不是到天堂去，不是到天父那里去，他们是下到那个阴间那个硫磺火湖的里面。
但很可惜，他们没上到天堂，全部落在地狱的火湖里面。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没有人把福音带给他们，
因为没人将福音传俾佢哋。
于是这位宣教士在台上大声的疾呼，
因为呢、这个跟住呢个宣教士在台上大声呼叫，
就问说在台下的年轻人，
就问台下的后生仔，
有哪一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
有边一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
愿意为这福音的缘故，到那个遥远的东方，那个古老的国家，那个中国的里面，把福音带给他们？
为了神的缘故就去到很远的地方，去中国里面将神的福音带给这些失丧的人听，
免得每一年四百八十万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到硫磺火湖，
免得有每年四百八十万的人死了的时候都落了去火湖里面。
他一次又一次的大声疾呼，
一次又一次大声呼叫。
那一个晚上只有一位年轻人走到台前，
那晚只有一个年轻人去到前台、
就是戴德生，
就是戴德生。
于是聚会结束完了以后，
在聚会结束之后，
这个教会的同工就请戴德生到教会的办公室，
教会同工就请戴德生去到教会的办公室。
同工对他说，感谢神，今天神的呼召临到了你，
感谢主，今日神的呼召到到你身上。
但是你到底年纪还是太轻了。
但是你的年纪还是太小，
只有十七岁。
只有十七岁、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差派你到中国去。
我们暂时还不可以派你去中国。
你需要接受一些训练。
你需要接受一些训练。
这样好了。
咁咧就咁办。
从明天开始，
从听日开始，
你就先在伦敦的贫民区那个地方，跟那些流浪汉、那些醉猫，在那里传福音。
你就去伦敦嘅贫民区，同嗰啲饮醉酒嗰啲酒鬼，同佢哋传福音啦。
这个戴德森非常的顺服，
戴德森好顺服，好听话。
从那天开始，他每天带着一个饭盒，然后在伦敦的贫民区那个地方，在那里跟他们传福音。
就每一日带咗个便当，就去到贫民区同佢哋就传福音。
这样前前后经过四年的时间，
前后总共四年。
当戴德森整整满21岁的时候，
当佢满21岁嘅时候，
教会的同工就请他来到了教会的办公室。
教会嘅同工就请佢嚟到教会嘅办公室。
同工说，经过四年的观察。
经过四年的观察，
我们同工一致认定你是可以到中国去传福音。
我们同工同心合意，觉得你是可以去中国传福音。
于是教会就安排为戴德森举行了一个差派礼。
所以教会就安排了为戴德森做了一个差派典礼。
然后呢，戴德森就准备出发。
跟着戴德森就准备出发。
出发那一天，
出发那一天，
戴德森的母亲非常爱他的儿子。
戴德森的母亲很爱他的仔，
就帮助戴德森扛着行李。
就帮戴德森拖住啲行李，
啊，跟戴德森一起上了这个船舱，
一齐上到船上。
然后爱子心切的这个母亲呢，就为戴德森呢铺好了这个床铺。
爱子心切的妈妈就为戴德森铺好了个床铺。
然后就跟戴德森一起在船舱里面，在那里唱诗歌。
就一齐同戴德森喺船舱里边唱诗。
这个时候汽笛响了。
嗰个时候，即系船个汽笛响啦。
戴德森就对妈妈说：“妈妈，汽笛响了，船要开了，你可能要离开这个船舱了。”
戴德森同佢妈妈讲话：“呢个汽笛响咗，船就嚟要开船啦，请你要落快落岸啦。”
这个母亲说：“好。”
个母亲同佢讲：“
于是就紧紧抱着戴德森做了一个分别的祷告。”
所以就紧紧抱住戴德森做咗个分别嘅祷告。
祷告完了以后，
祷告完咗之后，
母亲离开了船舱，然后走到了这个码头上。
他妈妈就离开了船舱，去到码头上。
然后戴德森也从船舱里面走出来，站在船的甲板上。
就戴德森也从船舱走出来，站在船的甲板上。
在甲板上不断地望着母亲，然后跟母亲挥手。
一直在甲板上望着母亲，向母亲挥手。
母亲也在码头上不断地向戴德森挥手，一面呼喊着戴德森的名字。
他妈妈在这个码头上也不断向他挥手，而且大叫他的名字。
然后汽笛又响了。
跟着汽笛又响了，
这个船就开始起航，
这个船就开始起船了。
然后刚刚开始的时候，船开得很慢，
最初的时候船开得很慢，
所以戴德森的母亲在码头上呢，慢慢的走，一面走一面望着戴德森，然后一面叫着戴德森的名字。
他妈妈呢在码头上慢慢地行，跟着行，一路挥手一路叫戴德森的名
字。戴德森也在甲板上不断地叫着妈妈，不断地跟妈妈挥手。
戴德森在甲板上不断地叫他妈妈，同妈妈挥手。
然后船就越开越快，
船就越开越快。
最后戴德森的母亲呢，她必须要用跑步的。
最后他妈妈一定要跑路，
一面跑一面要挥手，一面叫做戴德森，
一面跑一面叫，一面就向戴德森挥手。
然后戴德森也一面望着母亲，一面叫做妈妈，一面跟妈妈挥手。
戴德森也一面望着妈妈，一面就叫妈妈，一面向妈妈挥手。
终于这个母亲跑到了码头的尽头，
最后他妈妈跑到码头的尽头。
船越开越远，
船越开越远
啊！这个戴德森呢，还是听见母亲叫他的声音，
总戴德森总听到他妈妈的声音，
也看见那个人越变越小，
看到妈妈越来越细。
然后呢，他几乎他只听到声音，但是看不见人影了。
到了尾，他只系听到声音，但系见唔到人影。
所以他就赶忙爬到那个船杆上面。
佢一路爬的时候船，
然后就望着远处那个小黑点。
喺远处望到一个小黑点。
他仿佛仍然听见母亲叫他的声音。
佢仲恍恍惚惚听到佢妈妈。
然后他继续在那里喊着妈妈，然后向那边挥手。
一直仲喺嗰度叫住妈妈挥手。
终于。什么都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了。到了最后尾，乜都睇唔到，亦乜都听唔到。
于是戴德森从船杆上走进船舱的里面。
佢就喺船顶一路落到去船舱。
他写了第一篇的宣教日记。
佢写咗第一篇佢嘅宣教生涯嘅日记。
戴德森是这样写的。
佢第一句系咁讲嘅。
直到如今，
直到今日，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我先知道咩叫做神爱世人，将佢独生子赐俾我哋。
就因为 神的爱临到了戴德生，
就因为神的爱临到戴德生，
于是戴德生用一颗爱主的心来回报爱他的主，
所以戴德生就用一个爱心来回报，一个热心来回报爱他的主，
以至于他里面心里火热起来，
所以他心里面就火热起来，
毅然决然的到东方的中国传福音，
一定就去了中远东的中国传福音，
然后他写了我们很熟悉的名句，
就写一个我们好知道好清楚的名句，
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拿去，
啊，若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我有千条性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我们常常朗朗上口的是这两句话，
我们常常朗朗上口的就是这两句话，
但是下面还有一句话我们忽略了，
但下面还有一句我们痛苦的时候，
下面一句话说不是中国，
不是，不是中国，
乃是耶稣基督，
但是是耶稣基督。
他的意思说不是因为我特别爱中国，
他的意思就是不是因为我特别爱中国，
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临到了我，
临到了我，
神的爱激励了我，
神的爱激励了我，
以至于我火热的心催逼我到中国去传福音，
以致我火热的心催逼我去中国传福音。
当他死的时候葬在中国的镇江，
当他死了的时候就葬在中国的镇江，
一直到今天戴德生的第五代孙戴季中牧师仍然在中国的原野上在那里奔走传福音，
到今天他第五代的孙还在中国传福音。
哦，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火热的心是怎么样产生的？
火热的心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那是因为我们用爱来回报主爱的时候，
是我们用爱来回报主的时候，
我们里面会有一颗火热的心催逼我们走上宣教传福音的路，
我们心里面就有个火热的心催逼我们去走上传福音的路。
当我们今天举目观看整个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举目观看全世界的时候，
几乎没有一个不、啊、是不热心的，
基本上没什么哪个是不热心的。
我们先从天父看起吧，
我们先从天父看起吧。
请问天父热不热心呢？
请问天父热不热心呢？
天父当然热心，
天父当然热心了，
可以见得啊，
可以见到点吗？
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第七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我们是很熟悉的以赛亚九章的经文，
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和平的君、啊、这个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想这是我们、啊、在圣诞节的时候很熟悉的经文，
就是我们在圣诞节里面很熟悉的经文。
但是这个经文的末了有一句话我们又忽略掉，
在经文里面最后有一句话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
经文是这样说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哦，天父为什么甘心乐意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呢？
天父怎么将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呢？
那是因为天父的热心，
那因为天父的热心，
所以这件大事才得以成就，
所以这件大事才可以成就。
好，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主耶稣，
他热不热心呢？
可以热心呢？
耶稣当然热心，
耶稣当然热心，
可以见得啊，
怎么见得呢？
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了爱世人的缘故，
你见到耶稣为了爱世人的缘故，
离开天上的宝座，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
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
你看耶稣热不热心？
你看耶稣热不热心？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周了四方行善事，
到各地传善事，
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医好一切被魔鬼压制的人。
你说耶稣热不热心？
你讲耶稣热不热心呢？
耶稣为了 要把救恩带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耶稣为了将救恩带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甚至不顾自己的困乏，
不顾他自己的身份，
在那个非常炎热的下午，
在一个很炎热的下午，
特别跑到撒玛利亚，
特别去到撒玛利亚，
和这位妇人在那里个人谈到，
和这个妇人个人谈到。
你说耶稣热不热心呢？
你讲耶稣热不热心呢？
哦，圣经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而且他是为了爱我，为我舍己。
你说耶稣热不热心？
你话耶稣热不热心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魔鬼，魔鬼热不热心呐、
啊？你再睇睇魔鬼，魔鬼热唔热心咧？
哎，魔鬼当然热心啦、
啊，魔鬼当然热心啦、
啊。你看魔鬼不管什么人，
你睇下唔理咩人
啊，他都不放过的，
魔鬼都唔放过，
连我们的主耶稣他都没有放过，
连我哋嘅主耶稣佢都冇放过。
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当主耶稣降生嘅时候，
他就用希律王啦，把两岁一点男孩全部杀光。
佢就利用希律王将两岁嘅婴孩全部杀死。
当主耶稣准备出来啊公开传道的时候，
当主耶稣准备出嚟公开讲道嘅时候，
魔鬼就跑去三次的试探主，
魔鬼就三次喺旷野试探主。
等到我们的主出来传道以后，
当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后，
魔鬼曾经用彼得来拦主耶稣，
魔鬼用彼得来拦咗耶稣，
曾经用犹大来出卖主耶稣，
用犹大来出卖主耶稣，
直到我们的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了，
直到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魔鬼都还没有放弃，
魔鬼仲冇放弃。
你看他借着罗马兵丁这样说，
佢藉着罗马兵丁咁样讲，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系神嘅儿子，
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啊，
你可以从十字架上落嚟。
我们再看魔鬼啊，常常在。半夜也不睡觉的，
魔鬼半夜都不睡觉的。
你看半三更半夜呢，那坏事都是三更半夜做出来的，
所以这坏事都是半夜三更那时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见魔鬼呢，他没有睡觉，
你看到魔鬼没有睡觉，
他也没有假期，
也没有假期
啊，他没有事假病假，也没有休假，
也没有事假病假，也没有休假
啊，他日夜不停的在那里工作，
也不停的工作。
所以有人是这样说的，
所以有人咁讲，
懒惰的人呢，连魔鬼都不会用他的，
懒惰的人魔鬼都不会用的
啊。所以你可以看见魔鬼热不热心啊？
他魔鬼系咪好热心？
再来我们看看啊，做学生的热热心呢？
我睇睇学生热热心、
啊，学生很热心的，
学生非常热心
啊，为了要得到一个好的学位，真是各位都是过来人
啊！为了得咗好嘅学位，大家都是过来人。
让我举一个啊，请原谅让我举一个我自己的妹妹做一个例子。
让我用我自己嘅妹做一个例
啊！我是从台湾来，
我系从台湾嚟嘅。
早年的时候，台湾读大学不像今天这么简单。
早年嘅时候喺台湾读大学唔好似今日咁简单
啊！我妹妹是北一女毕业，
我嘅妹妹系
台北一女中毕业、
哦、台北第一中第一女中毕业
啊，她高三那年为了准备大学联考，
高三那年为了准备大学联考，
我可以告诉你，她整整一年没有上过床睡觉。
我可以告诉你，她整整一年没有睡过觉
啊，冬天的时候顶多就抱着棉被坐在那个椅子上，这样子啊，在那里看书。
冬天的时候抱着棉被还是坐在床上读书，
所以他当年考上台大外文系的时候是台大外文系的状元，
他当初考入台大外文系的时候是外文系的状元
啊，所以很多的新闻记者，我们家住在穷乡僻壤，在那个山上啊，所以他们这些记者要翻山越岭才到我家来。
我当时住的地方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乡下的山上，咁佢啊嗰啲记者咧就要嚟我屋企访问我妹妹，就要翻山越岭嚟到我屋企。
可是我的妹妹很怕丑，很怕羞。
但我嘅妹妹好怕丑
啊，所以关在屋子里面。
所以就匿咗喺屋里边。
这些记者呢没有办法访问她，只好来访问我了。
所以记者冇办法访问到佢，只可以访问我。
啊，就问我说：，哎，你的妹妹是不是天才啊？
啊，就问佢话：，啊，你个妹妹系咪天才啊？
怎么可能在这山郊啊，这个荒山野外啊，居然能够考这么好的成绩？
点可以喺呢个荒山野岭度考到咁成绩咁好？
我就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天才。
我就咁话，我唔知道佢系咪个天才。
但我知道他非常的热心，非常的努力。
我知道佢好热心，好努力。
啊，学生非常的热心。那我们看做生意做工人热不热心啊？
所以学生就好热心，你睇工人热唔热心呢、
啊？我想我们都是华人，对我们中国人是很了解的。
我哋都系华人，对中国人好了解，好了解。
啊，我去中南美洲啊，访问我们那些宣教士，都是看见这些新来的中国人，他们是怎样的打拼。
我去中南美访问，即系我哋嗰啲宣教时候，睇见当时当地啱啱嚟嗰啲中国人多么嘅搏命去打工。
我在纽约 New Jersey 牧会了一段时间，我亲眼看见那些华人，他们不是打一份工，也不是打两份工，常常是打三份工。
我喺纽约纽泽西嘅时候，见到亲眼见到好多华人打工，唔系一份，亦唔系两份，而系打三份。
而且他们的床铺啊，他自己睡觉顶多只八个小时，另外十六个小时那个床铺再租出去的。
他们睡觉的时候呢，只是睡八个钟头，所以那张床位呢，其他十六个钟头租出去同人睡觉。
你可以看见这些 做生意做工的人何等的热心、啊、
你看你做生意做工的人多么的热心呢、
哦、我们再看打牌的人热不热心、啊、
我再看看打牌的人热不热心呢、
啊、常常可以三天三夜在牌桌上不用下来的，
他们打麻将打了三天三夜都不用落台、
啊、我们再看 看球赛的球迷热不热心、啊、
我们看看看球那些球迷热不热心呢、
啊、热心的
很热心。
我记得印象很清楚的2009年的1月，
我记得很清楚，在2009年的1月，
我仍然在纽约啊，纽约市那边牧会。
我仲在纽约纽约市那边。
那年的啊超级杯呢，是纽约的巨人队啊，他们要参加比赛。
当年的这个超级杯呢，就是纽约的巨人队要打。
所以啊，这个纽约中宣会的主任牧师呢，为了要就请年轻人，你们不需要回家去的。啊，我们就把那个大堂呢，用一个大型的荧幕，超大型的荧幕，在大堂可以坐500-600人的大堂，然后呢，啊，就用那个荧幕转播这个球赛。
咁个中宣会嘅主任牧师就同我啲会友讲：，你哋唔使翻屋企，就喺我哋嘅大堂度有个超巨型嘅银幕，就影播呢一场球。
哇！那天500-600人挤满了大堂。
嗰日有500-600人都坐满咗个大堂，
连那个窗台上都坐了人，
连个窗口上面都坐咗人。
从里面所传出来的声音，
喺里面传出嚟嘅声音，
哇！整个大楼会震动的，
整个大楼都会震动。
这个主任牧师这样对我说的，
个主任牧师咁同我
说，我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年了，
我喺呢度咁多年，
我从来没有听过祷告是这么大声的，
从来冇听过祷告咁大声，
我也没有听过唱诗歌是这么大声的，
没有听过唱诗歌咁大声，
竟然是为了球队加油而这么大声，
竟然为咗球队加油，重复数咁大声，
球迷真是热心啊！
球迷系好热心
啊！你看运动员热不热心呢、啊？
你睇运动员热
热心的，
好热心。
2008年这个北京的奥运会，
2008年呢个北京嘅奥运会，
记者访问那些得金牌的那些选手，
嗰啲记者访问得金牌嘅选手，
他们从很年幼、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啦。
佢哋好细个就开始训练。
好，我们再来看政治家热不热心呢、啊？
我哋睇政治家热唔热心？
他们为了竞选一个公职，
为了竞选一件事，
然后他们可以10年、20年，甚至上一生就在这个上面。
为了这件事就10年，即系生都喺呢件事上。
啊，我们再看传异教的热热心啦、啊。
我哋睇下传异教嗰啲人热唔热心？
热心的，
佢哋好热心。
你看摩门教，
你睇摩门教，
他们一生有2年奉献出来。
一生有2年奉献出嚟。
到远方去。
去远方。
然后骑着脚踏车呢，去传他们的教。
去坐咗呢个单车去传教。
摩门教之所以那么有那么多的经费，
摩门教点解咁多经费呢？
他们除了很少很少的神职人员是需要受洗以外，其他全部是义工。
除了很少数的神职人员是受洗之外，所有其他人都是义工。
我们看耶和华见证人热不热心？
我哋睇耶和华见证人热
心，热心的，风雨无阻的开个小面包车，然后下来以后2个2个的去敲门。
风雨不改就坐个开个小面包车，2个2个出去敲门。
啊，我们看安息日会的人热不热心？
我睇安息日会
啊，热心的，
好热心。
他们用很大量的金钱印非常精美的文字资料。
佢哋用好多嘅钱，用好美妙嘅文字。
然后他们盖很多的医院，
盖好多嘅医院，
传他们的教，
传佢哋嘅教。
我们看佛教民间信仰的人热热心啊。
我哋睇佛教民间信仰人热唔热心咧？
啊，热心的，
都好热心。
啊，我从台湾木栅浸信会那边啊，曾经在那边牧会过。
我在台湾那个网站，那个
那附近有一个闻名台湾的这个指南宫，
在附近有一个闻名台湾的指南宫。
哇，每到这个节期的时候，那些善男信女呢，哇，坐了大巴士来，然后从山下三步一跪，五步一叩头的这样子，一直一直往山上去，哦，真是热心呐、啊！
每到了这个大节的时候，那些善男信女就坐大巴士嚟到，就每一步每五步咁啊，又跪又拜咁一路上去。
我们看回教徒热热心啊！
我睇下回教徒热唔热心？
很热心，
好热心。
他们每天祷告5次，
每日祷告5次。
他们有固定的，每一个月都有固定的奉献，
每个月有固定的奉献。
他们一年还有一次的斋戒月，
每年有一个月的斋戒，
然后他们一生当中还要去朝圣一次，
一生里面就要朝圣一次，
然后他们还要呼召他们的年轻人去参加圣战，
还要呼召他们的年轻人去参加圣战、
哦、回教徒真热心、啊、
回教徒好热心，
回教徒那些母亲啊，常常当他的孩子3岁的时候，就在他的腰带绑了腰带，然后就学习怎么 绑着自杀炸弹在他的身上，三岁小孩子就开始训练。
他三岁的小孩子的妈妈就教他怎样在他腰上带一个自杀用的腰带。
我们看来看去，
我们看来看去，
全世界只有一种人不热心，
只有一种人是不热心的，
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信仰纯正的基督徒，
就是我们这一批信耶稣信仰纯正的基督徒。
教会增长的学者告诉我们说，
教会的学者这么说，
今天普世的教会平均起来只有20%的人出钱出力。
今天普世的教会里面只有20%的人出钱出力，
80%的人都是来都是当观众的，
80%的人都来当观众。
这个教会增长的学者是这样说的，
教会生长的学者这么说，
只要把这个20%的比例往上面提高一点，
就20%的比例向上提高，
或者提高到30%，或者提高到40%，
要提高到30%、40%，
教会就增长了，
教会就会增长。
但是用尽了各样的方法，
但是用尽了各种的方法，
这个比例仍然停留在20%，
这个比例还是20%。
所以整个教会啊，没有办法蓬勃向上，
所以教会没办法蓬勃向上。
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哲学家胡适先生，
中国有名的哲学家胡适先生，
在他的《胡适文存》里面有这么一篇文章，
在他《胡适文集》里面有这么一篇文，
他说讲到基督教，
讲到基督教，
有最严谨的教义，
有最严谨的教义，
有最畅销的圣经，
有最畅销的圣经。
但是呢，我发现基督教在华人当中是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
但我发现基督教在华人当中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胡适先生他是一个不是一个基督徒。
胡适先生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怎么可以说这句话？
他怎么可以讲这句话呢？
他的理由是这样说的。
他的理由是这样。
他说：“因为我在华人的基督徒当中。”
因为我在华人基督徒当中
找不到像其他宗教那样热心的人，
找不到好像其他宗教那么热心的人。
在30多年前，
在30多年前，
神的仆人葛培里牧师、他们的布道团曾经做过这么一个统计、
30多年前神的布道家葛培里他的团队做了这个这样的
他说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平均100个会友当中，
在美国教会平均当100个会友当中，
有5个人呢受洗以后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有5个人受了洗就不知道去哪里，
有20个人从来不祷告的，
有20个人从来不祷告的，
有25个人从来不读圣经的，
有25个人从来不读圣经的，
有30个人从很少参加主日崇拜的，
有30个人很少参加主日崇拜的，
有40个人不肯参加教会奉献的，
有40个人不愿意参加教会奉献的，
有50个人不愿意带孩子到教会的，
有50个人不愿意带仔女去教会的，
有60个人不愿意参加教会周间的聚会的，
有60个人不愿意参加教会周间里面的聚会，
有70个人从来没有为宣道奉献的，
有70个人从来没为宣道奉献的，
有80个人家里是都没有家庭礼拜的，
有80个人在家里面没有家庭礼拜，
有90个人从来不参加祷告会的，
有90个人从来不参加祷告会的，
有95个人从来没有领过一个人信耶稣的，
有95个人从来没有带过一个人信耶稣的。
请问在这个统计的资料里面也包括了你我吗？
请问在这个统计资料里面有没有包括你和我呢？
请问在这95个不肯遵守那个传福音那个大使命的人里面，我也在其中吗？
请问95个人不愿意遵守大使命的，是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呢？
请低头我们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匍匐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光照我们里面那个黑暗，你真是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仔细的省察，在过往的连日里面我们蒙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的回报，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蒙了这个救恩，我们应该把这个救恩快快的传扬出去，好让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能够跟我们一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当然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负担，我们没有心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连在自己家里面都没有办法为你们做见证传福音， 更何况要到那个地级去为你们做见证呢？那只不过是一个痴人说梦。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真是在我们里面亲自做鉴察的工作。主啊，让我们完全赤裸敞开的在你面前。主啊，让我们这次看见我们里面何等的自私，我们单顾己身，我们想到自己得到这个救恩啊，就好了，从来没有想到周围的人也需要得到这个救恩。而且主，你已经把这个救恩传这个救恩的使命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跟你说，主啊，我为你做了这个，我为你做了那个，但是主，你却要说我们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因为我们蒙了救恩，竟然不懂得把救恩传扬出去，以至于我们要羞羞惭惭的见你的面，我们两手空空来见你的面。哦，主啊，求你这个时候，这是在我们里面亲自对我们说话，你让我们那颗那个冷淡的心，那个不冷不热的心，主啊，今天再一次被你所敲望，以至于有一颗火热的心，成为福音的使者，不但在家里面为你的名做见证传福音，更是愿意到社区的里面，到工作的场所，到学校的里面，到左邻右舍的当中，或者是到远方，到其他不同的地区，去为你的名做见证传福音。主啊，求你把这颗火热的心赐给我们，如果没有火热的心，我们连教会的门也跨不出去，连家门也跨不出去啊！主啊，求你向我们施恩。耶稣，求你这是厉害的对我们众人说话，免得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你要对我们说你不认识我们，我们讲是何情何以堪，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你的命令，没有遵守你福音的大使命。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就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继续不断的说话，在我们的当中动工，继续不断的动工，好让我们重得这活着的心，来为你们做见证，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就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这是我们的心愿，这是求主施恩成全，求主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趁着还有现今的机会，我们快快的把握住，免得黑暗来到以后就不能够再做工了。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谢谢主，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祷告感恩交托仰望，那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